那我们接着早上所谈，早上我们谈到四七二六页，好、哦，谈欲界啊，升起的烦恼一十二处。当然这里面他所列举出来的是都是一些，我想是一个精神呐、啊、哈、哦，有哪些烦恼跟哪一处？那其实一些烦恼也重复的出现在其他处，所以这只是，让我们了解说烦恼的升起有相如何依带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而。成就了这些烦恼啊，那点出这个当然也是叫我们去防护说啊，烦恼既然是从哪些处，那如何避免入此处啊哈、啊，有这么一个意义在哈、啊。那我看这个四七二七页，护士此五见是慧性故，互不相应。自信自信不相应故啊，好，这里面这种谈法，你看、啊，他讲说五见啊，我们五不正见，他强调的是慧性。那慧性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以分别为主的哈、啊，以知见为主的，所以它是慧性。但他这里讲互不相应，这就怪了，哈、啊，那为什么五不正见会互不相应啊？那自信自信不相应故啊，就以啊，其实这个不相应啊，这个也是让我们有一个从很多地方来啊来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彰显某一个法的特性的时候，就它升起，就是说，等从知末的角度来看，从知末的角度来讲，它的自信它自信有它的因缘。就这个地方来讲它不相应，那可是就它的总则上来讲呢，会不会相应，我们来看4703页哈、哦、4703页里面有一句话好、哦、你们如果看一下4703页的第一行好、哦、第一行里面怎么讲，边执见者与无取应萨迦耶见真上利故，好，心执真意见我断常明边执见，诶，显然它有相互争议作用啊，没错。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我们有些法啊，就某一个单一法来讲，某一个狭隘角度来讲，那每一个法就像我们现在谈，你看中观，如果你中论来讲，他有没有谈很多维系的烦恼，他干脆直接就有一个无明就全部包了，因为核心的问题在愚痴，在无明。所以当我们在说法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很多维系法里面去论它冲不冲突，不需要。好，也就是说其实之前我们也提过，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将很多法谈得很细，那有些像般若经这一方面的，乃是属于中观中论这个地方，但为什么在无明社会方面又讲的不很那么详细，因为我们要建立正见的方式不同啊。假如我们现在等于是像中观般若，他们都是直接看最核心的问题，因为法无自性，以有自性执才是一切烦恼的根源，那其他的烦恼都是以这个根源衍生出来的差别烦恼，所以他不需要谈多，他等于是说不管你是贪嗔痴，总不离开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不了解缘起实相，这个问题出在这里。所以当对某些因缘具足的人，我不需要谈太多细的法，因为我的观法并不是直接从这些细微里面一个一个观起来的。可是我们发现到对于佛法的总体智慧，原核心的智慧我们不清楚的时候，对五事不具足的众生不清楚的时候，我必须要从世俗地的众多因缘让你了解无自性。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了解此生彼生此灭彼灭，那我就知道一切法无此无彼了。我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一切法不都如此吗？当我了解它是众缘生的话，连贪嗔痴无所得，苦地不可得，极地不可得，灭地不可得，道地不可得，我早就知道，是不是？那我同时也就知道生死即涅槃了。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故啊，所以真涅槃意 不以生死相对之涅槃才是真涅槃，因为生死不可得，生死即涅槃了。他了解这个道理，他的观念清楚以后，他直接就，他不需要从个别，因为任何大小烦恼还不等同一位，所以我不需要。但众生不是那样，众生不是那样的时候，他必须要从更多的缘起差别里面去看清楚。那因此我们在教学当中，我们假如有的人举一反三就可以了，啊，有的人惯举一反三，有人举一反十，那有的人是吧，他反不来，必须你要举好多例子，他才从众多例子得到一个总则。所以越是智慧不那么高的话，必须累积众多经验，才能找出规则来。有人从第一条就看出规则，有人必须要透过两三条找出规则，有人经过众多维系的经验才找出规则。没错，维系就是透过很多维系的种种现象的分析，然后看出了什么辩机之性，就是这样。好，那所以说你如果两个道理来谈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烦恼有相通之处，但其实但为了要说明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把一些法做稍微勉强的分割安立，以便于众生可以按着次第见次而入，见次而入。好，所以有时候法在讲的时候，他把它切开来的，把它说出来，但本质上它有没有连结？就像这样讲，边执见其实是以萨迦耶见为真上力，就是以那个我见这个身见啊为主引申出来的，因为一定有一个主体见，才会衍生出有边无边见嘛。才会引申出断常见嘛。如果连主体都没有，怎么会有边跟无边？所以为什么在中论里面谈到，若一切法不可得，法尚不可得，何来边不边，常不常？所有六十二见一次都倒啊。啊。那你看我们如果从那个种种的不同的认知当中会产生的六十二见，那种见都其实从见衍生出来的啊。所以他这里讲说五见是慧性故互不相应啊，就互不相应的话，就是说就他的个别单独的作用来论的啊，就个别单独的作用来论，自性自性不相应故了。因为就他说五见自性啊体为智慧，尤是说比随意自性啊，它各有它单独的那个自性。那既然是自性的话，它就会障其他的法，就是说我有这样的特性，那就会在这个见上跟其他的见不是完全相应的啊。以随意自性互不相应啊，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不相应性。因为最主要他说自性自性不相应故啊，就是简单来讲，只要谈到自性，自性就怎么样？自信就是意识，就如果能跟别的相应，跟别的相应就不叫自信了。凡是跟人家相应就是无自信了。那就这个法本身的自体来讲，它是不相应性啊，它不会产生那个。那五见是慧性故啊，互不相应啊，自信自信不相应故啊。那是就它个别的单一的作用的时候谈。那就其他的法的根源来讲，它有没有互相关联的？它有，它有互相关联的啊。我们来看再过来哈。贪慧慢疑更相违故，互不相应啊。那再过来，贪染令心卑下啊，骄慢令心高举，是故贪慢更互相违。这个例子跟这个一样啊，用这样的一个道理来认为说他们是相违，就是说有此法不容易生这个法啊，有这个法，如果就一个单一对象啊，比如说。我们早上有谈，如果你不谈其他的单一个事情来讲，贪慧慢疑更相违故，互不相应啊、哦。那这个他会怎么？他这里讲说，贪染令心卑下，骄慢令心高举，是故贪慢更互相违啊。那如他是就一个单一同一个对象在谈说。这两个不会互相违背，就是贪跟骄慢它是会冲突的。贪跟什么 贪跟嗔会相违，慢跟疑会相违。为什么慢跟疑会相违？因为你要慢一定要先肯定嘛，你一定会有所肯定，你会才会生慢心嘛。好，那疑的话是刚好是不肯定的，所以这两个法会冲突啊，贪跟嗔会冲突。那还有他这里讲贪跟骄慢，他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好，那这个你看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可是啊，这里面有一个，我看一下，这里面刚好有一个提法，我们看一下哈，这里面有，好，我们看，不是在下一页的哈，下一页，我们稍微换一下4728页哈，他要谈到贪着、坚定、交高、调举，皆贪品类，皆贪等流。如果你这样讲说，哦，那一下又相违，那一下又贪等流，到底这是哪个东西啊？就是你弄到最后，我本来还没愚痴，越读越愚痴，那他到底在讲什么？是不是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因为你看啊，贪着、坚定、交高、调举，皆贪品类啊，皆贪品类，皆贪等流。其实他们性质相同啊，都是贪。为什么？我们就要看一下，骄慢一定是有所执着，所以它一定会有贪等贪分在里面。它这个贪分，这个贪分，可是贪不同的时候会产生在单一法单一个对象的时候，这种心情跟这个心情会不容易放在一块。为什么？一个是卑下，一个是高举，这两个心不容易同时。可以前后刹那或是其他的因缘，可是单就同一个所缘的时候，这个两个法不容易同时生，因为它是相违的啊。但你要知道，我们在身心上很少面对单一缘的，很少面对单一缘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可以在面对复杂的同时的，我们的身心经常很复杂的众多烦恼其实是滚在一块的。那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面对单一缘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可能同时又贪。比如说我们面对同一个当下同一个法，不可能既贪且嗔，这个像伪的东西。但问题是我们在现实身心面对这个境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境。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手表，我那么既贪且嗔，因为这个表，我现在这样讲好像是一个表，但其实这个表有没有众多元？有，所以我那么对这个表既贪且嗔，其实可以。但如果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对一个表不会，我们现实当中觉得对这个表有时候会贪且嗔，可是这里面前面讲相违啊，因为你忘了嘴巴讲一个表，其实这个表有众多元。可是如果单一元的话就不会。单一缘它是相违背的，它那个心它可以在同缘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像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话，第六意识在做，我前五识有没有在动？我前五识也在动啊，动各动各的，各执各执，而且都综合到这个我的第六识也跟它分别到，那我的心快速的在做众多的影响，所以很多东西你会发觉很多矛盾法好像可以在一个刹那当间产生。可是实际上如果从佛法来讲，就你如果用一个原则性的提出，就是说现实不大有一个单一法啦。但如果就单一的法，贪跟嗔是冲突的，它不会同时显出来，它不会同时显出来。所以这里面啊讲说它相违背，所以它也讲出为什么会讲这个道理。因为如果从就单一法的话，这个法是这样的升起因缘，这个法是这样的升起，它的升起因缘不一样的话，它不可能缘这个东西生这个东西，不可能两个同时，因为因缘不具，因缘不符合。好，所以这个讲法也很符合我们的那个，它基本上都是从缘起的角度在谈的。好，所以 假如面对这个境，这个境让这个境缺少这个因缘，这个烦恼会退掉了。啊，会退啊，所以这也是修行的原理嘛。我们如何让这个境，让那个心缺少这个因缘，才是真正转变心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啊。哎，他因为那因缘让他不生了啊。复次，如所说诸水烦恼，当知皆是烦恼品类啊。这个我们就解开，且如放逸，是一切烦恼品类啊，就是它相通，它能相通。所以你看啊，当我们讲别的时候别，讲通的时候可以通。唯有这样也比较符合的什么？符合的烦恼的真相了啊！所以你今天烦恼能不能生，能不能起，要看它的条件。那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跟大家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对我们有时候希望一个比较单纯答案的，你会觉得很烦啊。那到底怎么样？可是如果你了解原则的时候，你就觉得反而这样的说明更符合现实，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佛法不是一切法皆空，空是一切法的共相，那共相的空又能入哪里？入色受想行识，是不是？所以他能不能看出色受想行识可以，但他同时能怎么样啊？他能看着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但他都不离空的种子，是不是？这不就是佛法里面真的，就是说他能尊重缘起，但他也不离他的融通性都一直在。所以我们把这个原则拿到烦恼，你也看到烦恼的相互融通性在，可是他的各个自性的个别法也不容许你随意模糊掉。所以当这个讲个别烦恼的时候，自有他相依带要升起的因缘。那假如这个因缘不具足，烦恼不会生。虽然你讲都空都一样，但因缘不具足就是不生。因缘不具足它就会冲突啊，那因缘不一样它就冲突，它会符合了现前的真实的烦恼的现实相，是不是？所以各个烦恼我能看得出来，但我在看各个烦恼的时候，我是用一个什么活动性的观察，烦恼会动的啊。在这个时候不会有这个烦恼，可是只要因缘改变，他这个烦恼会转成什么？转成其他类烦恼，是不是？甚至这一类烦恼会衍生其他的类的烦恼，会不会？会呀、啊！啊，所以则何？于染爱时多生放逸，乃至疑时亦有放逸。所以这放逸啊，一切烦恼品类啊，他这样再过来，这个放逸当然在一切烦恼品类里面，都能看到。所以你看啊，他就说放逸是如此。那如果从这个角度要看到前面在分别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我们十大大水烦恼，大水烦恼不是就有提到第一个放逸。放逸就是啊，在一切染污心品都有放逸。啊，在一切染污心，你就可以找到放逸。好，那我就说我没有放逸啊，我很精进啊，我做事很精进啊。可是奇怪，怎么还是有一些烦恼在，哎，染污心在。所以我们有时候放逸啊，是从哪个角度？这个有时候我们看是不放逸，但其实染污。那放逸就什么？是就善法相对来谈的嘛，是不是？你以正法不精进不叫放逸吗？你是以恶法很精进，其实叫放逸啊。有的人是做事很精勤，但却是染污性的，是不是？那我讲说我很用功啊，哎，很用功染污啊，那你那种用功叫放逸啊，那就叫精进，因为他是不精进，他其实跟烦恼是相应的啦。好，好，我们看他这里讲贪着坚定较高调举皆贪品类，其实是贪等流的贪，同一性质的哈、啊、衍生出不同性质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啊？贪着较高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基本上你会看到在差别的个性不一样，就像我们早上讲的，有的人贪名，有的人贪利，表现出来是不一样，但都贪。性格你不能把贪名贪利放在明明就不一样啊，因为烦恼所重不同，因为习性不同啊， 是，但实际上那基本烦恼性是不是都依跟贪相应的？是，所以我们会个别的对治他贪名贪利。当我们要对治他的时候，我们要强调那个贪名的过失或者贪利的过失，到最后我们要去掉的是他后头的最根源的贪。那但开始下手的时候会针对不同的过患相想的啊，你假如现在他是贪名，你跟他讲贪利的过失，他没感觉，因为我不贪啊，你讲这些对我来讲没用，哎，那所以可是他贪还在啊，啊他都不贪名，可是他贪利的时候他的贪还在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为什么会从细微烦恼要分别？显然也要啊，因为众生的累太多累了哈。再过来，愤、恨、恼、嫉、害等是嗔品类啊，是啊嗔等流。所以这里面你看啊，这里面不是我们就讲到什么六根本烦恼，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等流性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说这些烦恼其实有没有离开那个六根本烦恼的根本性一直流出来？有。流出来的根本烦恼它衍生到不同地方的时候现出不同的烦恼相、啊、那你看、哦、那如果我们有六根本烦恼再来谈六根烦恼，其实也是知末烦恼。究竟的烦恼在哪里？如果以中观来讲，就是不知诸法之无自性。你看众多类，其实还有更多类嘛，不是我们的色事分谈更多烦恼嘛？那总设为什么二十随烦恼嘛，那二十随烦恼有没有离开六？没有离开六，剩下六。你看，他们从那个很多变成二十，二十变六，六到最后就剩一，不是吗？有没有相关性？有啊。那所以说，很多人修行，既然它来自一个源头，那我就直观它。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你没办法的话，你干脆从知末烦恼开始对治起。那当你所以说这个修行原理就这样，从知末烦恼开始对治到身心柔软的时候，准备对治你根本烦恼，不是就这些原理吗？所以你看到那个烦恼的网状一直下来，善法也如此，根本善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包括我们的持戒也是同样的问题啊。戒法从开始戒哪里，到最后核心的戒法会走到哪里，你大概也就猜得出来。包括我最近在谈那个本身心地观经，那谈到了最后阿兰若品啊那个有意思，阿兰若品又讲到那个离世间品，离世间厌生品，然后一个一个连着，哎，很有趣。那他阿兰若谈到最后，我们当然都希望说住在那个山林处，因为阿兰若是山林处。结果他最后有一句话就是说，住阿兰若，那执着我我所，不如回家去。他带着回家就回到白衣家，因为真阿兰若到最后是什么？无我我所。他就直接讲明了，你说你住阿兰若，但不懂得降伏我我所，不如回白衣家，爱较方便啦。哎，好、哦，要三岁啊，哈，要五欲五戒拢较紧，较便，反正也无差，对。好、哦，他就用这种情况，他就讲了。所以说，你到最后化解他阿兰若处，因为你会发觉他为什么讲说阿兰若处到未成佛之前都不离阿兰若处。那不是六度万行怎么会一直阿兰若处？没有，他讲的阿兰若处是空处。那讲空处的时候又很高，那我们是不是需要阿兰若？要，但阿兰若的核心的阿兰若是空法。那为了成就这个空法，出家菩萨必须住阿兰若处。但如果你在外围的那个环境是山林啊，阿兰若，但违反了他阿兰若的主体的话，那就失去意义了。那为成就这个主体意义的真实阿兰若，他外在的阿兰若相要不要尊重？要，所以就住空寂处、寂静处、阿兰若处，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前后关系在哈。所以你看，从这里从这里可以看出烦恼的相互等流性。那到最后一总是到根本烦恼的时候，我们断烦恼一定是到最后一定走到根本烦恼处去断的啊，去断的啊。好，那狂 禅是邪见品类啊，邪见等流啊，哦、狂啊，他一定会以为啊，他不能正确判断何者为真啊，邪见啊，才会有狂嘛，自以为是的狂啊，那会禅啊，面疑什么东西，就是不能如实之见。那富是禅品类啊，这个当知即彼品类等流，你看富也是覆盖。那覆盖的时候是禅，因为什么？他希望对禅当然就是谦下自己啊，他希望令对方得其对方之意啊，所以这变成就是说，在某个意思上，以不同的方式以得他人之认定，跟你覆一样啊，覆也是把恶法覆住，以便以让别人认定你是和你是对的，你是恰当的啊，覆也是，所以它是同一品类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大家把那个二十个烦恼自己来分它的品类，试看看自己的功力，看看你能分得恰当。可是你到最后混到最后，你可能会发觉，哎，这个倒应该属于这个，这属于哪一个？啊，你会发觉有些地方好像不大会分不大清楚。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对这个法的升起的因缘不大清楚，所以你会发觉它定在哪个位置不清楚。那有东西是因为你举的例子是具有多样性，所以你化解它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那变成是多样性的。依烦恼是痴品类，是痴等流啊、哦，这个当然没问题啊、哦。基本上依烦恼有其他有差别性，那其他的烦恼很简单，它一定是痴相应。如果从某个经教上的立场呢、啊，所有的烦恼都跟痴相应呢、啊。你不愚痴你怎么会持这种问题，所以很多地方直接谈无明就是愚痴，直接谈无明，以无明为根本的问题所在。唯处寻视啊，寻视当知寻视慧思啊，慧思为性，犹如诸见，若慧依止一言而生，以所言尽啊啊，张狂推究，虽慧为性而名寻视啊，就是说他因为寻思里面没有一种，你看他这个就是惶惶不安呐、啊，所以说他很粗率的，所以他能得一些分别，有没有？他可以圆这个镜，追取这个镜，观察啊、哦。那我们看他后头就讲啊，以诸境界具物推求，你看他用的是啊藏黄啊、哦，再过来是具物，所以他里面有没有变成就不是那个我们讲的？定慧的慧，它是什么？散心游走的不安的粗略的，其实不是很稳定的、哦、所以一指一言出、哦、没有，他这句后面就讲了一指一言出慧明寻、哦、那当然这个后头更细的也有，也急于此境不胜具物而随就察一指一言细慧啊，不过这两个就算以事来针对寻来讲，它是比较细，但它有没有极稳定？它还是不够稳定。为什么？你看到了二禅寻事就不见了，因为那个定心容不许你，不容许你起那么多的分别，不容许。好，这个其实这个两个心所很有意思。这为什么我从这两个心所啊？就谈到什么念佛，我们念佛啊，所以最近有人问我说，有的人念佛，他说念佛的是观佛字，佛就观佛字。我说恰不恰当？他问我说恰不恰当？我说也可以，但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问题。佛是语言。语言一定要寻视，是不是？所以当我见火，除非我把它当作就是某一个图像而已，但我要借着字显它的意，我一定不能离开寻视，是不是？不然那如果不起寻视，那个字就白字的、哦、没用的字，是不是？如果这个字要有意义，那我一定要寻视心所。那也就是说你这样的修法只能停在一个段落而已啊。好，那何况初禅的寻视其实因为有定力相符，所以它也不是很粗糙了。那如果你现在修的时候 你能不能观这个佛字，其实并不是说不行，因为佛字代表佛的意嘛，就像您持名一样啊。但这个持名是什么？以这个持名代表那个佛的德，把那个德带入名号里面。所以如果光持名完全只有名，其实有作用有限。我们现在就算很笨很笨的人，他持名里面有没有带着佛的几分意？有，一定有。他有一种觉得佛有一种功德，就像一个完全都不知道佛法，很多他就你要好好念佛，其实他已经有一些什么佛可以依赖的那种功德力在里面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像比如说我现在找四个完全没关联的字，把它南无 ABCD， 你会不会感应？南无 ABCD， 南无甲乙丙丁，你会不会感应？没意思啊。所以意识是不是很重要？没错，阿弥陀要有意识，没有意识就念不来了。所以有人讲说，那英文念阿弥陀念到往生，他有没有往生你怎么知道？阿弥陀不，那个鹦鹉会不会往生？不知道，也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为什么？除非他慧性很高。那你说我天天跟他念，他会不会用？他可以感受你的慈悲，但他不一定能观阿弥陀四个字，他不能起决意的，他可能只有微小微小的分别。所以有的人家啊，他到最后往生，他可能在一个安详的环境里面，也不畏惧的死。就像有人死的这时候很没有恐怖，或者诸善心升起，所以他死的时候很安稳。但你说很安稳死的就一定是往生？嗯，不一定啊，不能用这样的讲法。这个完全是很多观念模糊的，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他的用这个字来带进去啊，所以说你今天假如观这个活字里面有活意可以，问题当你不断在观这个活字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意义它会是啊，你必须要经常对字言语字，其实你的分别心要不断的提着的，一定要提着的。所以我们不断在修行，你知道我这次在讲那个念佛要略的时候有提到，其实你看从相佛外相，然后谈生生佛，生生佛到法生佛，这个在那个得中势力，得上势力，有势力，那个在十住毗婆沙路就一个一个带上来。当你的观生生佛慢慢稳定的时候，他要观你法生佛，事实不共法，佛的法。所以从不共法观功德力，把功德力带入了色相佛，然后到最后才观实相佛。十住毗婆沙论就这么讲，龙树菩萨就这么讲。那就像我们刚才也讲，就从初烦恼的断，然后往细烦恼走，那身心慢慢得中的势力，好，有势力，然后再过来得上势力，得上势力就观实相念佛，一个一个一个上来。好，那所以说有些东西它有作用，但你也同时要知道光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它有障碍。那这也是后来我在讲说，为什么当我们要修念佛三昧的人，要从音声持名转意念佛？因为音声持名，音声是音声有文字相啊，文字相其实在某个阶段可以用，可是再上去它就开始躁动了，它开始躁动了。所以当我们现在要修观，很多的道理不从一意，不依语，从语得其意。意是心的，如果还在语当中，不要讲这个语，当然是就道理，你不要执文害意啊。可是在修行上其实也是如此，从于文会思会修会，所以从文听文法到思得其意，安住这个道理，这才修开始的。那你如果还停留在文字上在流动的话，那个心基本上你再以修禅定，又要对它做道理的推敲，文字的推敲，根本就障碍你的定。所以为什么他开始修行的时候，为什么要持名念，念到最后身心安定的时候，声音要停掉，声音不停掉就会产生障碍了。所以你应该到最后是以意念活的啊。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初学来打佛七这样打法是可不可以？可以啊，非常好用啊。 但对老学就会障碍了。老学者，老学，他可以依然持名，但不能一直动身心，动身体、嘴巴。不然你注意看，有很多人念佛念到很专注的时候，他不可能把那个声音量一直减低，一直减低，减低到嘴巴就一定动，甚至到最后他真正入定的时候，一定嘴巴没动。啊，有的人你可以以此温因缘入定，但到最后终究入定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这样五事相那么重的，不会啦。所以因此我们在这种，这也是后来我在留意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念佛有时候因为不懂的原理啊，大家打在一块都做同样的修行，有时候弄得扰动身心。为什么？明明你的心已经往下安静了，结果又把它搅动起来，那么这种一直在那里冲突。对老学，不过对有些人他看似说我也不想念，那是懒惰，不是老学哦，那个就不一样，因为他懒得念啊、那个不是他已经心安定，他是懒惰。就是对有些身心已经安定的，其实他应该不是这样念的，因为他违反定觉原理，他违背的，他有这个。所以一般来讲，你自己当然也许化解，就是说我大声念有力，那可以，因为你现在心还粗，你要用大绳子把你捆起来，适合。但可是到你很安稳的时候，像比如说狗已经都走到哪里跟着你的，你为什么要牵它？牵的也辛苦，狗也辛苦啊，对不对？那个狗说你会不会很无聊？当然它不会讲话，不然它一定会讲说我就已经跟着你，你就放心哈、哦，因为我还要回家吃你给我的饭啊、哦，所以我不可能离开的。哎、可是我们就老是牵，浪费时间，身心增加障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方法没有把它弄清楚啊，有的人修到最后很不知道如何是好。那这种现象我碰过几个，有这种现象，也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一直念得到很想静下来，但又怕说这样念下来不静下来不念表示懈怠，不是啊，其实是你该静下来了啊，但又不知道怎么意念佛。哎，好。在有的人就到最后有一个方法，从表面的文字相转为内心文字相，就是说我不在嘴巴出来，但我的内心升起四个字的相，阿弥陀阿弥，我就念这个，有这样的念法。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你直接发动声音直接讲出来，那就又更细了一点，哎，又更细一点。好，所以第一个那个粗的循啊，就文字它就动，只要有文字它就会有循势。那粗的是循，细的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势。其实这两个不管粗细啊，就那个我们讲的定跟慧的那个依定而生慧的慧，这都是很粗糙的。那你所以到了二禅以上没有循势的，因为它的因为。二禅就要火定循势两个心嘛，二禅就非得火定它，否则的话你没办法上二禅。所以这个循势心到了二禅一定会舍掉的，因为它是躁动相。好，那我们现在看的循就是啊，我常解的循就是啊，大约扫描。好，比如说我现在现象我还不清楚是谁，大约这样大方向的很快速的扫描，当我确定是他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高速公路警察拿那个测速器啊，我就看每一台、啊、看到这个最不快就出现这一台，一照就是你超速，是不是？你看、啊、他在扫的时候没有针对哪一台啊，他就拿着个枪在测速枪就一直扫到看到哪一个最像的就停在那一台啊、哦、或者像一般高速公路的路啊，他照出来啊这个人超速，如果相片寄给你，你发觉旁边有另外一台，这一张没效，这一张没效，就是你那个超速那一张相片，如果旁边还有另外一台，那你就可以讲是他超速还是我超速，他就没效了。他要只有一台，如果很多台，他就到底是他超速我超速。他看不清楚，所以你看啊，寻大约扫描是。停下来算点，那这样讲大家比较知道寻思了、哦、哎，好，好，随旧察依止一言细会无名事啊、哦。 是名建立烦恼杂然自性差别，这是从自性差别有这些自性，那各个有各个的独立性，所以在这个单就细微处啊，就像我们不讲，我们是同一家人，但如果论别人，我们是同一家人，那论同一家人，你是你，我是我，哥哥是哥哥，姐姐是姐姐，不能放在一块的，是不是？那如果以家对家的话，同一等类都是贪等流，都是嗔等流，这个可以谈。那放到自家里面呢，那就可以再讨论差别了。虽贪，但有不同的贪相，不能放在一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在云何建立烦恼杂染染尽差别、哦、有染尽差别，他说为如来所说本随二惑、哦、惑就是本根本烦恼，二十随烦恼、哦、列二缘故染恼有情，一有残故，二随免故。好，我们看到、哦、有残故，就是烦恼有两个相，一个是残，一个是随免、哦、现行现起烦恼名残，即此种子未断未害名随免，亦名出众。好，就是那个性质在，但没有起作用。一个缠就是已经起作用，把你缠住了，让你不得自在。好，那这个的种子呢，就是说这个烦恼它没有起现行的时候，这个它在隐藏在底下。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贪不嗔，但有没有贪嗔种子？有。有没有贪嗔种子？有。所以当我们面对到贪尽起贪，对嗔尽起嗔，那现在没有、哦、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随免的意思就是说他隐藏，他好像睡着没起来，所以他后头又讲又不觉位 名曰随免，若在觉位名说明为禅，就是说那个烦恼醒来了，醒来叫禅，这个烦恼还没醒来，有没有在睡？在睡当中，叫睡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就烦恼有在，但正在睡觉、哦、没有起作用，这叫睡眠。那烦恼已经醒来了，在做 动作了，叫做禅，发挥作用了、哦、所以他就烦恼有这两类、啊、那若诸具富普特伽罗身在欲界，成就三界烦恼眠、啊、这个就是身在欲界，但其他三界的烦恼有没有隐藏在这里面？也隐藏 啊也隐藏。那若身色界所有欲身，成就欲界被奢摩他之所存乎烦恼随眠，成就色界及无色界、啊、所未损乎烦恼随眠。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以欲界来讲，欲界会不会包含其他的那个三界的？因为欲界最低，所以它包含了。那我们如果生色界呢？我们生色界，那当然欲界烦恼被色界压着嘛，所以就变成停在那里。那你一旦生色界的时候，它有没有断？它没断。所以当生色界要再退到欲界的时候，它就活起来了。就意思他有没有断？他没断啊。如果你说生色界以后欲界烦恼就断的话，那以后就跑不回欲界的、啊、是不是？因为断了跑到欲界也不会有烦恼，他不是，因为有定力故，所以生的色界也有烦恼被压着，所以这样的一个被定压虎的这种随眠性啊，有没有在？在。所以只要他的欲色界的福报一旦没了，退到欲界，欲界烦恼就醒过来，就醒过来。那其实你看啊、哦、你看这个烦恼，你又分说，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分三界三个窗户，三个仓库，一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哦、所以我现在入了色界的时候，欲界烦恼刚好仓库关起来，等到入了色界一打开，噔，全部又跑出来。有时候这样想，把它分得很开。其实就啊八识来讲，欲界、色界，你觉得烦恼性有没有完全拉开？其实欲界、色界、无色界啊，都是在一些烦恼里，都在它有一个相通性啊。那这个相通性，有些属于欲界的烦恼啊，就是等于是我刚才讲的，就主流的烦恼相通，但支末的烦恼各个差别不同。那这时候就发觉，就是其实他们同一家族， 但走到细微的地方的时候，有一类烦恼哈，在色界的时候遇见这一类的枝末烦恼，它就跑不出来。那跑不出来，那躲在哪里？躲在阿赖耶识啊。那躲在阿赖贪躲在哪里？贪躲在贪的等流里面啊。贪等在都同在家里啊，只是收进来而已啊。那要出来说要带缘啊，那个缘没有的，它只是隐藏起来成种子啊。种子在哪里？都在阿赖耶识的综合体上啊，它没有说完全分开，就是你跟你欲界归你欲界，色界归我色界，无色界归我无色界，没有那么样的那种情形。它是这样功能性种子合合在阿赖耶识当中，可是只要因缘成熟，这个功能性就现出来，就现出来。我们讲种子，我为什么要这样谈？避免我们把烦恼又看成自信，只有自信的各个相别的，那这个烦恼性那就会产生问题了。啊，烦恼其实也都交杂，是混在一块的哈。那属于粗的烦恼，我们可以慢慢断；细烦恼啊，在里面。那你说粗跟细有没有分开？没有，粗细是在合合体当中。这个作用表现带因缘现出这个粗烦恼。那有些烦恼，有些情况粗烦恼没有，那在哪里？那在细烦恼里面。这个无明性，这个愚痴性，其实都透到每一个烦恼类里面的。哎，好，那啊，这个呢，若身无色所有一身，成就欲界及与色界被奢摩他之所损伏烦恼睡眠啊，那这个被损伏的这个烦恼睡眠有没有在啊？那是成就，成就无色所谓损伏烦恼睡眠。所谓损伏就是啊，被打击过的啊，残兵败将。那还有没有残兵败将？有，就是那个已经被我们打的已经站不起来的残兵败将啊，就是到了色界欲界的那个残兵败将啊，留着啊，等到他这个主人如果退失功德的时候，那残兵败将又养着生龙活虎又起来了啊，就这样。啊，所以就是那个损伏啊，因为被打击过的，被定力所善法所挫折过的这一类的烦恼啊，如借道理随地异耳哈，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来以此类推哈。诸烦恼缠未离自地烦恼欲者，自地现起；以离欲者，即不现起。就以离欲的，他不会跑出来。离欲的，他就以离欲，就如果未离欲的，他在他当下的地方，他会现出。那如果以离欲的话，他不会起来，因为这因缘不具足嘛。因为烦恼要起来，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条件没有，他生不来。好，若在下地，上地诸缠亦得成就；非在上地，得说成就下地诸缠。所以说，在下地的有上一地的，叫色欲界的有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那到如果色界啊，或是无色界，它不会有欲界的啊，你因为那个缠不会有缠，就是下界，除非这个烦恼是通三界。如果这些烦恼有些烦恼只有纯属欲界的话，上了色界不起现行，就不起现行啊。这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作用啊，修行的现实就开始出来了。如何在三界当中找一个最适当修行的地方，都不圆满，因为三界都不圆满，但有一个最适合的地方在第四禅。我不会太上，太上就不好观，太下众多烦恼还在那里搅动，调来调去调在第四禅，对不对啊？再不行禅二禅一禅，那有的三禅也不要啊，因为三禅太快乐了啊。啊，有的一禅啊，看你修什么，有的地方在这里不适合，是禅法也是。你注意啊，在毗昙里面有很多某一类禅法适合在哪一个禅修，再往上去不净观，不净观再上去就不能修了，怎么观啊？因为上界清净啊，你不容易看到它的染污啊，所以它不能太高啊，它必须要能观欲界相啊，对不对？那不是说像安那波那法走到，如果存安波念，当然我们到最后不是那种呼吸的来观察， 但如果进入到第四禅，它就会有什么？没有呼吸相。那另外有些禅法修到最后，如果以第三禅太快乐，它就不行。所以禅法本身的功德会，它会衍生出说，有些禅法在这个禅有，在这个禅有，在这个禅有，可是在某一禅不有。为什么？因为它跟它的性质会产生冲突。你看跟烦恼一样啊，它会相违。所以禅修里面禅法所产生的功德，有时候在不同的禅定四禅八定里面，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可以往上面的禅定有啊、哦，比如说可能四禅有，三禅没有。你看一禅、二禅、初禅、二禅有，四禅有，三禅为什么没有？三禅跟这个禅的特，这个法的特性太冲突，所以裂开，就跳开了。这个在讨论上经常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就这个你要发觉，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但它必须带这个缘。结果你修了这个禅法，刚好仗这个缘，所以这个境就跑不出来，所以回不回避掉。哎，很多禅法跟禅定就是经常在那里调整，的确，你就看出它的道理了，是吧？好，我们休息一下。